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播客。今天的节目是2026年的第一期，我和青汁呢在不同的城市啊来录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节目，也想呢通过这一期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2025，我们都从年终总结这件事情当中有什么学习和收获。那今天的节目更多呢是我们收到了来自听众朋友还有团队小伙伴的问题，然后青汁呢也是最近刚刚完成他的年终总结，所以我们想要通过分享我们自己的年终总结来和大家也做一次哈全年的回顾和新年的展望。
大家好呀。今天呢，我在成都的西来镇，了解铁牛村的朋友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在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其实上一期的节目完了以后呀，有几条留言是关于说，哎，那你们两个人的年终复盘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这一年最大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那这一期我们就从复盘这个话题呢，回到自己，也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自己在上一年最大的成长和收获。
是的，所以青汁，你的年终总结是最近这几天刚做完是吧？我挺好奇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我回看了我的手机相册里面所有的照片。
哎，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个方法，所以有什么发现吗？
我觉得好多姿多彩呀。因为我去年一年其实都在自由职业嘛，就是我会去到不同的场合带领课程呀，或者我去参加一些课程啊，或者我去一些不同的城市去找不同的朋友，或者不同的朋友来到我的城市，我接待他们，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我的相册里面，我发现哦，这一年的时间被分割成了可能几十段非常精彩的片段，然后每一个片段里面可能都是一段挺高浓缩的经历，比如说3天或者7天，然后我会集中性的去完成一件事情，带活动或者我去学习，然后那些浓缩片段之间的那种缓冲期，基本上就是我在差旅来回的路上呀，或者在家里面洗衣服。睡觉，给自己做饭，那这种时候，我的相册里面其实就不太有这些照片。因此，我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一年真的是非常的绚烂，能够被照片记录下来的几乎都是自己值得记录的时光，就是都是笑得挺开心的时候。
听上去你这个2025年浓度很高。
浓度挺高的。但我今天其实特别想分享的一个成长收获呢，就是我在如此绚烂的经历了我2年的自由职业生活之后，其实我发现我没有我想象当中的 enjoy 它，就是我其实决定接下来要结束我的自由职业了。
哇，那在你回顾2025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非常满意的三件生命作品？这个问题是我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还花了一些时间去想的，然后我还挺惊讶的。
不，我先听听你的吧。
啊，当然了，我觉得第一件作品想都不用想，我还是非常感恩。就是内心会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就是跟你一起来做《平凡身体》的这个播客，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的超过了说，哎，我们今年是做到了2万粉丝还是2000粉丝？我会觉得能够跟我生命中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用这样的方式去分享我们彼此的生活，然后我们分享出来的东西，可能也许啊，对一些听众也有一些价值和意义。就我会觉得，哎，这件事情本身就好美好啊！现在的社会的压力和经济的这个大环境来说，大家其实可能很多心思都放在，哎，我怎么样挣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流量，能够真正的好像在我们的精神当中啊，有这么一点点空间。不为任何外在的目标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很难得。对，所以我的 top one 就是平凡身体。
我很荣幸，亲爱的，成为你的 top one 的内容。
谢谢谢谢。当然哈，在这儿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过去这一年的支持和陪伴，大家的反馈。在今年的播客的内容上，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然后可以在内容上面做得更走进大家的生活。
那你的第二件作品呢？是什么？
第二件，我觉得让我会有比较 明晰的就是达成了一个目标，然后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可能就是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发布了创伤知情瑜伽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它算是浓缩了我之前在瑜伽还有心理学的所有的学习的经验，然后可以沉淀到这一种练习的方法里面。我自己也是在经历了一阵比较迷茫的时期，就是我觉得，哎，作为一个习练者，作为一个瑜伽老师，我到底应该教什么样的瑜伽呢？就是什么样的瑜伽真正是能够对我自己和别人产生帮助的？然后我觉得在去年我找到了这个答案。这种因为哈做减法，我觉得带来的这个清晰感和力量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去年基本上停掉了很多其他不相干的课程，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算是第二件比较满意的作品。
嗯，其实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让我欣赏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嗯，
你说瑜伽这个东西吧，现在它泛滥也挺泛滥的，就是好像短暂的培训那么一两百个小时，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可以教瑜伽。
嗯，
也有很多人因为喜欢想真的成为瑜伽老师。那你说你这十多年的练习，对吧，你如何去区别于其他人？我自己会觉得你去年的这样一个减法，然后找到了你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嗯，它甚至是你的瑜伽职业生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嗯，
后面我们播客里面我甚至觉得都可以单独有一集，我特别想听你来讲一讲，就是在瑜伽的这个路上你自己的职业成长，也给很多类似的人一些经验分享。
嗯嗯，好啊，这个可以列为咱们26年的内容选题之一。
对，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好奇亚琪的瑜伽成长之路吗？如果好奇的话，你想听的是什么？
嗯，说到这里啊，庆之，其实我也想到，在25年你也做了很多关于课程的这个尝试，比如说和传媒大学进行的舞动课程啊，然后包括我们5月份也在杭州啊做了一个小小的线下的活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在你的这个领域让你感受到收获比较多的？
嗯，我确实有几个新开拓的事情。我觉得我去年其实在企业和在高校的这两个领域都做了一些之前没有的合作。去年开年3月份，我记得我的第一场培训是在一家500强的外企教父的。
嗯，
然后那一次是给他们的女性领导者做了一个身心方面的工作坊，然后后面就一直在就是舞动和身心具身学习的这个路上就做了好多好多的课程，包括我们两个在5月份的时候还合作了一期课程嘛，在禅寺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去年正式建立了和高校的合作。其实对于舞动这个领域来说，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什么禅舞呀，或者一些即兴舞动的课程也眼花缭乱的。现在我觉得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挺大众喜欢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也良莠不齐的。所以去年我和浙江传媒学院就是正式合作了一个系列的舞动疗愈的课程，我觉得还是比较让我觉得不错吧。因为和高校里面合作，它其实审批啊，然后对课程内容都还是相对会更多的要求一些，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对舞动的期待。
对对，大部分的现在我看到的这个舞动的课程哈，偏向于娱乐化。
嗯，
对，就是感觉好像在细致的这个层面上面啊，包括专业度上面还是有一些欠缺。
嗯，
我记得应该也是去年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国家现在也会开始把这个舞动疗愈哈，慢慢的融入到大学本科的这个教育当中，变成一个新的新兴专业。
嗯，
所以相信可能未来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在这个领域。
嗯嗯，是的。
嗯，
那还有吗？我还想听完你的第三件作品。
我的第三件所谓的这个生命作品，其实它是比较抽象的。就是我在前两年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还是用以前在中国的这种思路在生活。
嗯，
然后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拉扯，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过去寄托了很多的情绪，就是我好像不太愿意 let it go。
嗯，
然后在今年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其实是非常希望把我的精力投入到这边的生活和家庭。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满意的这个生命作品呢，其实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在去年哈，也我跟我的先生也做了很多努力去跟我们的家庭建立连结。说实话都是一些挺日常琐碎的事儿，什么参加家人的生日派对啦，然后一起做饭啊什么的。那我之所以觉得它带给我这种充足感，是因为我终于感受到了，就是如果我不能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生活上，我就会一直陷入到这种非常想家，然后没有办法投入到现在的生活里面。对，所以我觉得第三件对我来说满意的生命作品应该就是跟我的家庭新的家庭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链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我老公都变得更成熟了，因为我们承担了更多家人的这种责任，去照顾他们的责任。
哇哦，你真的是迈入了一个已婚妇女该要经历的一切。
对，而且我会感觉到在这种家庭关系的重新建立当中啊，因为我老公是时隔20年再回到他自己的家庭，有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失望，然后也有懊恼，然后有那种抓狂的时候。对，这个过程其实很难，就不简单，我们两个人经常会有那种抱头痛哭，
天哪，
然后又把眼泪抹干，说好我们继续加油。对，但是这些时刻哈，它不算是高光时刻，甚至说是有点低沉的。但我觉得它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比如对我怎么认识我们的关系，这件事情其实它还是给了我很多新的力量。
其实挺触动我的，就是让我意识到说啊，这个作品它其实也不需要是那么的 shining 的，这个作品它其实也是我们扎根于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挺平凡琐碎的事情，但是我们尽力生活好每一天之后拿得出来的一件我叫做生活的作品。你的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家庭生活。
对对对，上个星期我在跟我咨询师聊的时候，他说我感受到你的这个成长哈，它是螺旋上升的，你现在又上升到了一个阶段，同样还是家庭关系的问题啊，或者是自我的这种寻找、自我觉察，但是你已经可以站在一个不一样的维度去看它了。这句话挺贴近我的感受，就是我去回顾2025年到2015年这个10年的经历，我真的觉得好像我现在又是在重新经历2015年我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的话题。但是好像我已经变了，就是我会感觉到我看待他的角度和对于生命这个问题的解题思路好像有点变化，所以这个也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算是一种成长和收获。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稍微进入到可能更深刻一点点的分享，就是那你经历了这些不同的作品，无论是你在你的生活层面去打造它，还是事业层面去打造它，你觉得你过去一年相比起10年前的你，在经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新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对自己有什么新的发现和认识？
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在答的时候就是挺触动，答完之后我就一个人待了好久，因为我觉得哇，就是有一部分的我整合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在哪个方面你觉得你是时候放手顺其自然了？
哇哦，
哎呀，我以前就是有很多时刻我觉得我不是那种顺其自然的人，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再多做一点点，然后让这个事情变得稍微更完美一点点啊，或者更好一点，能够把这个事情做的所谓啊，做到不说极致吧，做到更好。然后我会发现就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恐惧。过去3年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我放下了对追逐名利还有积累财富的这个恐惧和压力。我甚至感觉在我30岁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隐形当中一个非常深的这种自我驱动其实就是想要去追逐名利和积累财富。那我也不觉得这个事情是错啊，我只是说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驱动力。然后我就又顺着这个感受去深挖，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不光是我觉得我的家族，我们 对于贫穷，对于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有很深的恐惧的，对于匮乏感。
嗯，
因为我父母都是来自农村嘛，然后他们也算是就是农村走出来的第一代这个大学生。
嗯，
我妈妈会经常跟我说，她在初中的时候一个星期去上学，她的干粮哈就是一个大馒头，就是不是大馒头，就那种饼，北方吃的那种饼，
嗯，
特别大一个饼。摸摸对。然后他们就会带着那个饼和咸菜去上学，然后每次走上学走路就要走好几公里的路。我觉得我父母他们不是那种就是唯利是图的人，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我爸妈他们很多年哈，就是都很希望为我的这个成长建立很多的好的环境，然后为我积累财富。然后我觉得我内心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
嗯，
让我自己也过上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对，这很正常，非常自然。
对，所以就是我来到加拿大，真的从零开始，抛弃我以前基本上90%的社交圈，然后我的事业，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真正从零开始的时候，我就想 ，OK， 我这一次出发，我可不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驱动自己。所以我其实刻意让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年没有一下就投入到一份新的比如说企业的工作，然后赶紧去挣钱。
嗯，
然后我想给你读一句话哈，我写的。
嗯嗯，
我写的是，也许只有当恐惧变得安静的时候，真我的创造力和勇气才得以发挥作用。是不是当我发挥自己本身具足的光芒的时候，这就会吸引到正确的人和积极的事情来到我的身边？
嗯，
那些曾经被我紧紧抱住的恐惧，请你们安全地离开吧，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们的保护了。
天哪。嗯，
我觉得这些话呢，就说起来哈，感觉就都挺冠冕堂皇的，但是背后真的是一种跟我自己的和解，就是哦 ，OK， 其实不是什么时候我都要以积累财富或者出人头地啊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作为引导我人生的动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财富的这个关系可能在这一年会变得比较和谐一点。虽然说我确实有哎所谓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什么。只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可以 let it go 了，就是哦，这个恐惧它让它在那儿吧。
哦、
yeah，I'll let you be there。
哎，你说这一点，我其实有特别多想问的啊，但是我们这一期也不是专门聊钱，但是又已经聊到这个话题，已经聊在这个点上了，不能放过。
嗯，
就是你说 let it go， 我觉得挺难的。就是你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啊，我要确认，比如说你到了加拿大之后，你赚的是比当时在国内少，是不是？
是的，那肯定比在以前国内的收入要减少了。对
对，就是我们以为就是在国外过着那种更幸福或者更物质更好的生活，其实这几年可能越来越不是这样。就是在国内的消费主义是购买的东西其实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国外购买的东西其实是相当贵的，我们也不能像在国内那样花钱。
嗯，
这个是一部分。嗯，然后那边的工作机会也相对少一些，在疫情之后。
嗯，做到经济独立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嗯，
我只是看到了说是哪些东西它对我来说的那种追求是变成了一种负担。2021年、2022年，我在北京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有4000块钱，将近。块钱，
嗯，
加上瑜伽呀，各个方面在一起，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中心理状况最差，然后精力最差，整个人 burn out，
嗯，
就是到2022年的夏天，就是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心理咨询，因为我感受到我好像陷入了一种模式，就我停不下来，
嗯，
我变得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嗯，
当我从那种状态一下跳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真正能带给我满足和快乐的并不是我这个月赚了多少钱，而是我这个月真正用心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是对我的内心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我在过去的这2-3年里面，比如说跟你做平凡身体啊，打磨自己的课程啊，
嗯，
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家庭，这些事情它也是重要的，只是它没有带来金钱的回报。
嗯，
我好像那个压力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消解了很多。
嗯，这一点我其实特别有共鸣啊。我去年一年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其实也是来自于我对自己的一个缺点的发现。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个 打引号的问题吧，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的几个字，叫做停不下来。
嗯，
比如说我看到夏夏对咱们的这个留言说，哎，你们的复盘里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各自的收获是什么，我会发现我的收获很大很大的收获其实是来自于我的做不到。就是在我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才会去想要去突破这个问题，然后才会之后有一个收获。
嗯，
我的这个停不下来其实是在自由职业的状态里面停不下来。
嗯，
它是一个其实挺让我惊讶的事情。我以为这种自由职业的状态比起创业的时候，比起打工的时候可能都会更加的自由，也确实如此，因为时间你可以自己安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像我这种挺力求要做好的一个人来说，我就会什么事情都要求自己要做到更好。比如说备课，我就会无止境的去准备。
嗯，
生活里面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在去准备。我就会发现我这种停不下来的一种习性，它其实没有因为我不创业了，或者说我不全职工作了，它就会变好一点。即使我给自己一个自由职业的空间，但是就是性格使然，我还是会有自己特别多的这种倾向，就是我要不断的想把这个事情做更好，然后去怎么怎么怎么样，它的那个力一直在那儿。
嗯，我有共鸣。我跟你还不一样，就是我在这个全职工作之前是得有相对这个固定工作时间的哈。然后我会觉得我第一年开始就是离开企业之后，我很难适应的一点是，以前好像哎这个时间都已经规划好了，啊你这个时间该做这个啊 ，Q1 的时候要做什么，对吧？年终的计划之类的。
嗯，
然后突然把这个框架，就是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生活和精力的框架，给它抽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花了一些时间去建立这个内在的秩序的。这个秩序可能就对我来说是，哦，我意识到了我很容易在休息的时候仍然在继续工作，就像你说的，这个工作可以一直工作下去啊，对吧？因为没有人说，哦，你9点就下班了，或者你6点就下班了。23年我就经历过这种很迷茫的时候，不管是做的一些瑜伽课程啊，还是我自己回顾啊，那一年我在这个过渡期，我就会感受到那个状态还是不稳定的。今年我再回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都是需要经过一个摸索的这个时期，才能够真的重新啊建立自己的这种节奏感啊，然后下一个阶段你的目标。
嗯，
你也是结束了2年的自由职业，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机会哈，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的状态。要不要聊一聊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嗯，好的。我觉得我的一个 learning 吧，
嗯，
就是我觉得自由没有那么重要。
嗯。
但这句话说起来啊，我得首先危言耸听一点。然后我来解释，我说的这个自由呢，其实是一个非真正的自由，就是它是现在这个阶段这种我以为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比如说不用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写周报，或者不用在创业的时候去管一个团队，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嘛。我只用去交付一个我的专业能力以内的事情，就清清爽爽的。它看起来其实还挺，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发现当我去有意的回避一些我讨厌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嗯嗯，
一旦我想要去拓展我现在的局面，比如说我想要去结识更多的客户，那我就得约别人出来吃饭，对吧？我就得去做一下自己的 IP 个人品牌。那我要去做个人品牌，我就得可能有一两个帮手来帮我拍拍东西，弄弄这个弄弄那个，那不就又有一个小团队。就是其实当我们要去把这个事情给 run 起来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孤身一人的状态嘛。你在一个你想要的东西里面，它就是相对比较窄的，但是像你想要拓宽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开始去承担更多的东西。
嗯，
对，之前的2年呢，我就是选择了前面一种状态， 也正好是那个阶段我需要的，因为前面创业再加上工作，其实我觉得自己也积累了很多的疲惫，我需要就是舒展一下，就是可以任性一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活就可以不做。那确实也过了一段这样的时间，然后到了两年之后，我觉得自己也心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想要的东西是一种比起这种任性的，但我觉得这任性也是一个挺褒义的任性啊，就是挺随性的生活。比起这个来说，其实我还是想要一些更深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更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当我去问自己的时候，我的答案就是一个真正能够让我成长的东西。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止步不前的人。在过去这一年的状态里面，我有成长，但那个成长在专业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顺的，就是我可以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发光，然后去带一个课程，去分享一些东西，就是这是在我擅长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去磨自己的一些短板，那个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没有做足够的扎根的事情。有一点点抽象。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有时候真是感觉就是这样子，就是土星回归之后是不是人都变得更接地气了哈，就以前我会感觉到想到成长，想到自由，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高尚美好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上层建筑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当中去运作的。但你刚刚表达那些呢，其实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自由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In the end， 大家都想要有自由啊，对吧？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参与到这个世界里。
对。
但是我们必须得为此付出一些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想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对吧？然后你可能要去应付一些不好应付的客户或者是同事。我现在就会觉得，人如果一旦能够突破自己真正限制你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成长。
对，
但这个过程一定就是像龙虾一样，你知道，就是今年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龙虾要长大哦，它要不断的把自己的壳给撑开，就是从小龙虾变成大龙虾，这个过程是很疼的，就像它要把自己的这个筋给它每天都往外撑一样。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龙虾它才能变大变强。
嗯，
所以我感觉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待得太久，确实会影响我们看到自己啊有哪些可以成长的地方，或者是会让自己有一些盲区的存在。
嗯，就是我们是不是都是那种有点喜欢虐自己的人？
我觉得也不说，
我觉得这个虐啊，
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呀？你有自讨苦吃吗？
就是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不是也流行说什么没苦硬吃吗？我觉得就是你得虐在对的位置上。我去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learning， 这一点我觉得我真的非常想要分享，就是我发现什么苦不能吃，什么苦要吃。我先回答第一点，
什么苦不能吃。我好奇这个问题。
我发现啊，在脑海里面反复想的东西，这种苦不能吃，
就是妄念的苦。
没错，妄念的苦不能吃。去年我觉得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就是我更能够细致的去看见自己每天都在想一些啥。
嗯，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细细观察的话，我觉得可能没几个人会对自己满意。你会发现其实头脑里面想的东西真没什么好东西，无非就是重复，无非就是一些你放不下的事情，无非就是一些焦虑。其实我们不会去想那个宇宙大爆炸到底它是怎么发生的，就你不会去想这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你想的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和谁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你在那儿想半天，就都是这种。我就发现其实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苦，因为它非常的消耗我的能量。
对对对，我可以理解。
而我天天都在吃这个苦，对，我还吃了那么多年，然后我还就是一直在吃，我还不停的在吃。
青芝，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那天我听到了一个对话，他就说， 人呐，每一天我们95%的想法其实都是重复的。
对，
95%你脑海里的那些 dialogue， 就是那些自我的内在的这个叙事和言语，它跟前一天其实没什么不一样。
对，
然后如果你不能够觉察到它，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每一天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哦。
对，
但你会发现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每一天这个时间好长啊，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是参与以及活在那个当下，而不是在我们头脑的那个已经被模式化固定下来的那个思维的那个圈里面一直在跑。
对，
所以这一点我也有共鸣。对，妄念的苦不能吃啊。嗯
没错没错，真的，我觉得我真是吃够了这个苦，我才去年有这样的突破和发现。但是即使如此，这个苦真的是不好放下。如果有人就是听完咱们这一段觉得说，哎，好像我没这个苦，那我觉得你可能得慢一点 slow down， 可能是你还没觉得自己每天有那么多的杂念。就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很不容易看到。
嗯，
但如果你听完这一段觉得说，哎，挺有感触的，挺有共鸣的，那我觉得可能得说恭喜。因为我们已经能看见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了，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嗯嗯，
然后我再给你说，我觉得什么苦得吃，
苦瓜的苦。
对，这个就绕回了你说的那个小龙虾的比喻，就是这种成长的苦，我觉得其实得吃。
嗯，哎，晴芝，你看哈，这个命题就很有意思，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人只有先吃了这一关，就是哦，妄念的苦好深啊。然后我们才就是其实它也算是成长的苦哈。
我得解释一下，就这里的成长是什么意思。
嗯，
我觉得这个成长对我来说是意味着一种拓展，它会让我从那个比较壳软的小龙虾长成一个可能更大只的，或者说壳比较丰满的小龙虾。所以我会觉得我对自由职业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是觉得它有一些局限的，就是它的这个局限来自于我和这个世界没有足够多的对撞。
嗯，
就是你看自由职业和创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即使是你只有一个人，你也可以说你是创业，但是创业意味着你要去，比如说你要从零到一的去建立一个品牌吧，一个小的公司吧，然后一个产品吧，就这些东西意味着有一个你之外的东西，你要去创造它。然后你就会得去负担，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的去把这个东西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搞起来。但是自由职业意味着其实你只需要去用你的能力去交付，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就是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
太对了，
就是会感觉自由职业它的好处也就是你不用承担那么多你不想要的压力和责任，但同时也是这种缺乏压力和成长的环境会让我们好像陷入在一个小的这个泡泡里面，没有办法拓展自己的这个疆域哈。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两年下来之后的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它阶段性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可以拥有，因为我也感觉自己尤其在第一年的时候非常需要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我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技能，那我还能够每天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想干嘛干嘛，其实过一段这样的时间是非常爽的。但两年下来对我来说就觉得说 OK 差不多了，我接下来还是得去要和一些外在的东西有对撞，然后这个对撞是能够反馈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到哦，这里我可以调整，或者这里我做的已经挺好的，可以生长，就是这种和世界的对撞，我觉得其实是那个成长的感觉。
为你开心，你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解题的思路。下一个阶段你需要什么？
嗯，
我也会感觉其实自由职业它的一个限制就是因为你缺乏来自外部的视角，你就很容易陷入，尤其像现在我觉得我们每天可能也跟 AI 一起工作呀，对吧，你跟 AI 对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AI 也在加深我们的妄念，它会让你觉得 yes 你就是那个对吧可以自己创业成功的那个人，然后你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是不需要来自其他外部视角的介入。
嗯，就是我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怎么和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你在加拿大就是还是一个挺地广人稀的地方， 然后你这一年生活下来，在这种和自己相处，甚至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如何善待自己这个方面，你会有一些领悟吗？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善待自己，刚才回答到就是放下恐惧顺其自然，这个它是我善待自己很大的一部分啊，因为之前的生活是以外部的目标为导向的嘛，公司的目标呀，团队的目标呀，然后当我变成一个个体的工作者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那到底什么是我想去创造的啊？我想要设计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在生活中每天去践行的东西，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三件事。但是这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one thing that physically challenges you， 就是一件让你感觉到身体层面非常挑战你的事儿，比如我今天去跑了个5公里，或者我今天做了一个瑜伽等等。第二个是 one thing that mentally challenges you， 你在精神层面，比如说我现在就会刻意的让我自己的这个专注工作的时间可以达到1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把手机什么都关掉，然后我觉得我一天当中只要有这么一个时段，我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深度专注的状态，我觉得它就挺 mentally challenged 的。就是举个例子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one thing that connects you to your higher self， 就是你可以好像跟你的真我或者是一个更高意识的这个自我的存在有一些链接的。那对我来说，其实每一天的瑜伽练习的最后，我都会留至少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也就什么不做，就是呼吸啊静心。但我会觉得越是在我很混乱的时候，就是这5分钟的静心它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它会帮我把脑袋里面那些无关的想法理清，然后意识到说当下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每天其实都会用这种方式去规划我的精力和生活，因为我在这边的社交生活也比较简单，说实话我有很多大量独处的时间。那稍不留神，这个独处的时间在我第一年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对于无聊的抗拒和恐惧，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今天什么都没做，哎呀我这个一事无成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负面想法。但是当我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自己的生活的节奏和这个 routine 之后哈，就这个每天的这个三件事情，它好像就给了我一个框架，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稳定一些。这可能是我善待自己的方式之一吧。
特别好。
你呢青芝？
我
你善待自己的方式应该是睡大觉，因为你睡得太少了。太忙了是不是？
其实我之前嘛一直睡挺多的，但是我还是那个时候挺有点自责，就是前面几年哦，就是我特别羡慕像你这种能够自然醒早起的人，因为我总是要被闹钟叫醒。
那我睡得也早啊。
对，
我昨天晚上9点半就上床睡觉了。
我的天哪。
所以你现在对于睡眠这个事情感觉有没有善待自己一点稍微？
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个人生的功课，就是不要去责备自己，就是做不到就做不到。就是我发现啊，其实比如说你今天晚睡了吧，你的身体会有点累，但是你的身体的这个累它其实是还是会自然修复的，比如说你睡了，或者你第二天又吃的挺好，或者你今天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身体它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东西，它是会自然调整的。但是呢，一旦你觉得自己没有早睡，或者你没有睡好，然后你就多了一个这样的念头，那个念头其实非常难消解，就是它没有你的身体那么会自我调节，然后那个念头会让本来没那么糟糕的事情变得相当的麻烦。所以我善待自己的方式啊，就是别责怪自己，又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什么样的苦不能吃嘛，那就是从自己的妄念里面出来。
所以看到自己的念头，这种自我觉察它好像是很多问题的解药，当然就是打引号啊，就是它会成为好像我们链接到，哎，当下到底我这样做是在伤害自己还是在滋养自己，是在强迫自己还是在顺应自己，就是只有通过跳出来的这个正念的一个觉察，我们才能看到它。就像你说，你如果一旦深陷在因为没有早睡而批判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好像它就会开始变成一种消耗的那个拉锯战了。
对，是的是的。
所以青芝，我也想特别就是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习惯去做这种自我对话呢？比如说你是通过书写还是冥想还是怎么样？我相信可能听众也挺好奇的。
这也是个挺好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就是有一些挺有智慧的朋友去帮我照镜子的。当我回顾我去年一年的时候，我写下了大概4到5个人的名字，然后这4到5个人我觉得都是在某一些点上他们说了一些话，一下子又让我照到镜子，就是看见自己的某一种习性的人，然后我会特别感谢。然后你知道吗，我同时还写下了就是我去年我觉得我有用类似的方式影响到别人的人，就是我也用这种就是支持到他人的方式，其实我也帮助了好几个人。然后当我写下这些人的名字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是我期待我来年可以做的更多的事情，就是能够努力帮助别人吧。其实我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辞旧迎新之际，就是当我看完自己所有的照片，然后我前几天我还和朋友做了一个显化工作坊，就是因为有一个做显化的朋友，这个我下一集预告一下啊，咱们会给大家专门分享一下怎么去心想事成的许愿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其实挺 make sense 的事情，它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当我写完我的所有的那个东西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特别希望我的生命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然后我也很感慨，就是去年因为有遇见这么一些人，他们也影响了我的生命。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去和自己自我对话的方式，有时候是会借助这样的朋友吧。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人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会越发的感受到我们当下的世界哈，好孤独，就是每一个人好像大家都很忙，但是那种孤独感特别的深刻。我为你开心啊，你在2025年有这么多可以照见你的朋友。
是呢。好呀，那你看我们这一集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去年的成长和收获，是不是可以先聊到这儿？
对，那今天也特别谢谢青芝的时间，谢谢在过去这一个小时当中哈，你对我的倾听和发问。在未来几期的节目当中，我和青芝呢也会把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话题哈设计成新的主题。如果大家在2026年有一些你想好奇的或者是你想要了解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
没错，我还想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的2025年最大的收获。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我和 Jess 一定会在评论区和你交流。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